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好，在节目一开始要先跟大家郑重道歉，突然就来个道歉声明。对，就是相信有一些听众应该知道这件事情，或有感受到，就是尤其是我们上一集 EP160 的音量就是非常的差异非常的大，就是我的声音非常小，然后你的声音非常大，所以不少人来信就说本来听你的声音很小声，转大之后才因为我飞的声音而聋掉这样。对
对对，或者是说在我们节目想办法放很大声，然后再听下一个节目的时候才聋掉这样。
对，所以这也要跟大家郑重的道歉，然后顺便解释一下这件事来龙去脉。总之就大家知道，就是我现在有一个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器材 YouTuber。
我刚刚正常说你这样难道不会有点有违你器材厨的一个底气吗？
对，但就是因为我们开始试各种器材之后，我们的录音品质就开始变得飘忽不定。对，
这听起来超级没有道理的耶。
没有，但重点就是因为就是我会试各种东西，但是因为我可能会试新的麦克风，但其实最关键的原因不是那些麦克风的问题，
是
其实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录音方法有变，就是以前我们都是录到同一轨，就是你的声音我的声音会混在同一个轨道里面这样。
对对对对，
那后来我们就变成分两轨，就是这样。其实就是比如说今天比如说我大爆咳，或者是你那边比如说呼吸的声音被收进去就可以，
还可以剪掉这样子。
对，但就因为这件事情就导致我们混音的步骤不一样这样，所以就是会出一些问题，音量上调配就有出一些问题。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之前换了一台笔电，因为我之前的笔电不太行，然后也剪不动节目，所以我为了可以到处剪节目就是换了这台笔电。但我一直到很近期才发现，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的耳机的就是阻抗这些问题，总之那个笔电的声音听起来跟我的桌垫差非常多。
欸，
听起来那个笔电的声音是不准的。
所以这跟录音没有关系，而是说它放出来的声音会不大一样。
对对对，它放出来那个喇叭孔本身音源就有点，也不是说问题啦，就第一个是那个笔电本身非常大声，就是大声到蛮莫名其妙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放出来是正常，但是接耳机的时候就是大声到蛮莫名的。然后再加上说就他的声音会有一点回音感或什么，我不知道是那个笔电，你知道现在有些电竞厂商不是会预设一些奇怪的东西，我不知道，我现在还没研究出那个声音，总之是他剪出来听出来跟实际观众听的声音是差很多的。
对不起，我刚刚只是在前面的时候就一直忍不住想讲一个无聊的事，想说这样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求一下月老，就是拜一下有姻缘这样子。对不起
，OK， 我刚刚花了一段时间才听懂你在讲什么。
我们刚刚沉默了三秒。
你说那个姻缘的部分，
对对对对，求个姻缘，
可以帮你上一个那个菜歌啊，是姻缘的部分啊，这样子。
应该要按那个，我们不是有那个效果器的那个罐头笑声之类的。
对，但我们有点错过那个时机点。
Sorry。
好，总之就是跟大家郑重致歉一下。那这个问题会解决，就是旧的节目我会把它重新混音之后，就是因为我们的 host 是可以替换音档的，所以就请大家稍微耐心等一下，之后就会恢复正常。那我替换的时候也会顺便等一下会稍微聊到，就是我之后应该会有一段时间可以有比较多时间可以专心处理旧的节目，就是我可以把一些就大家已经敲完很久遗失的节目把它重新补上去，如果它原档还在的话。
遗失的节目，我没有什么遗失的节目啊，你这样一时讲我也突然不差清楚是什么。
总之这个要聊起很久以前，就是其实我们最早 host 不是 First Story， 是 SoundCloud 的，那是 Podcast 的萌芽阶段，就是
你是说有一些只有在 SoundCloud 上才有的那个特别的那个集数，
就是应该说因为那时候 First Story 好像我记得没错的话他有做那个一键搬家之类，那总之就是我们搬过去或者是年久失修那个档案有什么问题，总之一直有人跟我反映好像第二集宝石之国吧，还有其他的忘记哪一集，就是
有些问题就对了，
就是听不到节目，就是他你点了他没有，他会要么没出现要么声音不见，对，所以这个会一并在这次的那个这次检查。对，
哇好紧张，我就想说我现在都不敢去听那个最前面的集数，就是觉得蛮黑历史的。
我也不敢，而且重点是我现在去听一定觉得当时的录音品质很差。
这是器材组的本气出来了。
但其实说实在，因为当时是在我飞家用一颗雪球两个人对着他录，其实与其说很差，不如说那个感觉很不像 podcast 吧。就是因为现在 podcast 大家所听到这个麦克风很明确的就是有一个广播音嘛，就所谓的这种麦克风你靠近它的时候会有一个你知道比较磁性一点的那个低频，
马世芳老师的声音之类的。
对 对, 對，但我们不敢自比马世芳老师，对，我们的声音忽大忽小的 podcaster 而已。
真的怎么好意思？
但其实我自己没有很喜欢那种压缩过头很广播的广播声，就是我觉得听起来很 因为我是习惯用耳机听的人，我不是用音响放出来、嗯，所以我会觉得那个感觉不舒服。
可是你不会觉得我不知道，我以为你是会喜欢那种 ASMR 器的这种。
我喜欢美少女 V 的 ASMR， 但不喜欢。
等一下，刚刚真的太赤裸了，我要笑死。
不是，而且重点是 ASMR 台词就跟你很亲密啊。那 Podcast 通常都是在讲一些震惊的事情，不需要那么贴近你或那么亲密。哦，
所以很像用 ASMR 的感觉，但是又说一些无聊干话这样子。
对对对对，就觉得不太好。对，像我自己一直觉得，我这样子抱怨节目，其他节目可以吗？
嗯，你就不要讲是哪个节目就好
吧。可是我需要讲啊。
好啊，随便你啊。
就是因为我偶尔会听大人学这样子。Oh. 对，那我一直觉得两个主持，大人学两个主持人的声音都蛮好听的。嗯。但是我一直觉得他们节目好像有点把他们的声音后置，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们录的环境比较吵或怎么样，嗯嗯，就是我一直觉得他是有点压缩过头，就是会一直听到一个很像回音的声音，如果放，如果你用耳机听的话，我觉得蛮可惜的，因为他们两个讲师的那个声音都是很有磁性的那种，就是中年男子的声音，其实我觉得不用太多后置。那说回我们早期的录音节目，就是因为那时候是在你房间用雪球录的嘛，所以听起来比较不像 podcast， 比较像是你朋友在旁边聊天，你把它录起来，因为那个空间感会很明显，因为我们距离那个雪球麦克风很远嘛，对啊，所以只是说现在会听起来比较像是一个对谈节目这样，但实际上当时大家听的时候好像也没什么对音质的不满，反而是我们第一次更换录音器材的时候，大家有一些不满。
这大部分都是在更新的时候，就不先不管它是变好还是变坏，但反正大家就会有意识到那个改变这样子。
对对对，但我觉得蛮有趣的是，现在也有些人就是他们是倒着听回去，他们会跟我说，就是就是最近这样倒着听回去，发现音质真的有变好
哦，真的哦，
真的就是没有比较，没有伤害这样子，不比较都没有伤害。
我刚才也是想说，就是那不然有一些那种从第一集都有开始听的那些听众，可以跟我们反映一下，就是这么多年来，你到底觉得说，这个东西是有在进步的吗，还是怎么样？这样子就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回馈，这样。
对对对，好，那就说回为什么我最近会有一些时间可以就是处理节目的事情。对，总之就是因为我现在最近正在重新的开始转职当中这样子，比较积极的在求职当中。对，那所以我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比如说准备履历啊，然后就是整理作品，所以节目其实也算是作品之一，所以会把它就是修到好，花时间就是每天会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上面。
我本来想要说那是不是可以开放大家，就是因为之前每次很多人就会许愿可以干嘛干嘛，或者是说之前哪一集怎样，或者是想要听你们什么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可以哇，开放一个许愿池这样子。
你说哪一集有问题，哪一集你有赶快去修这样子吗？对，
之类的。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一下开放，就欢迎私讯 IG 或者在 Discord， 就是 tag 我这样，帮我把有问题的集数标出来，我可以去修整它。
对
对，
因为我觉得老实说，像我自己的话，就是我已经蛮久没有再重听我们节目了。就是我以前比较偶尔会听一下这样子，但现在真的是很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重新审视自己的声音或者自己讲的内容对我来说有点小尴尬，所以对，或者是我后来听到的状况都是那种什么长辈之类嘛，然后他介绍就是说我家小孩又在录 podcast， 然后就莫名其妙放给一个就是很不熟的亲友之类，我就说拜托不要这样子，就是那种
我也蛮常被
经典的场景。对对对对对，
但我自己会听就是我主要也是为了确认节目内容，跟因为我知道 podcast 蛮少的，然后我听我们节目是可以预期，我就觉得蛮安心的这样。对，这样听起来怎么有点看听起来有点孤独的感觉，就自己听着自己的声音觉得很安心这样。对，
我可以理解，我会理解，就是会觉得说就是一切都很可以预期，这好像废话，因为这是我们自己讲的。
但是我自己蛮不喜欢听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大爆笑，或者是在讲一个话题就是偏题，应该说我很讨厌人家聊到偏题。
我们不会偏题吧？我现在好紧张，
我
们都没有偏题。
我们会偏题啊，但是我们至少还会拉回讨论那个主轴。有时候那个偏真的是偏到一个就已经没有在管那个集在聊的主轴。当然杂谈我们就会
说，反正我们这集就是杂谈。
对，但我自己觉得我们两个聊天的习惯主要都还会针对我们今天在讨论的主题在谈论这样子。对，不会真的离题到一个完全无关的话题这样。对，对，好啦，那回来求职这边。对，总之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吧，在分享工作之间，就是我其实没有投过履历。对，然后我现在
这句话真的听得很刺耳，你知道吗？
不是，但我现在
我代替观众吐槽这件事情，
我现在
超拽的。
我现在就尝到苦果啊，就是我必须你知道重新整理我的职涯，把它变成各种履历，比如说像是那种就是 某 L 开头网站或某 C 开头网站。
好笑，我只想要 Letterbox， 我太宅了。
总之就是一些就是履历平台这样，或者104之类的。对，我的104算是我上次打开的时候还停在就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还在就是连那个需求职业都写兼职这样子。对，然后就我觉得这整件事情过程很有趣，就我一种哇，我明明有这么长的工作经验，但我完全是一个履历新鲜人这样。
天啊，但是你不会觉得，因为我自己最不喜欢在那个无论是求职或是转职的过程中，我最不喜欢就是整理履历跟做作品集，因为毕竟我之前都是设计师嘛，然后就是在那个做作品集的过程中，那个我的自我业务感就会大飙升，然后就觉得说、哦、我到底做这些烂东西干嘛什么什么，然后又变得很不舒服这样子。
哦，我觉得近年比较好一点啦、嗯、因为基本上我在工作上还是有努力做，所以就是、嗯、能够拿得出来的成果还是有这样，当然不会每一个都很好，但至少有一些东西可以放进去。對
哦 哦, 哦, 哦，
对，但就是做履历本身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就是有一天就是我忘记是请假还是怎样，总之我就花一整天把它好好做完。
嗯，
然后我现在非常感谢那一天的自己，因为我现在如果要投什么，我就可以稍微修一下再投出去，但要我再来一遍，我就没有办法。
啊、我觉得我之前常遇到的那个困境比较是说，我常常就是可能因为不敢裸辞，所以就会觉得说啊，我一定要做好一切准备，然后就是才可以就是离职什么什么的，然后就会变。可是常常就会突然遇到一个新的机会的时候，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准备好这个作品
集，就拿不出来，
我就拿不出来，然后我就是每次都在犹豫到最后一秒，然后就想说，可是这个让这个机会流走太可惜了，然后就吵在大概半天到一天之间，然后就乱做了一个作品集出去，然后就当然不会上啊，因为那个东西就是临时拼凑出来的，然后就恶性循环。
对啊，然后而且就是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因为我之前待的圈子就是大家都比较 social 一点，就是很多社交恐怖分子，
很多 E 人，
对，很多 E 人，我直接叫人家社交恐怖分子，就是一旦你释出了，就是你有意转职这个讯息，就是你知道就会有各种机会突然的跑出来，然后你就接到之后就要赶快准备好履历啊，甚至还要准备英文履历就丢出去这样子。
就有点像你要先手上有一些东西，这样人家就是你一释出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可以广投这样子。
对，而且我觉得最好笑的是，因为我真的太久没有就是这样，应该说我根本就没有投过。
你就震惊的面试是吗？
对对对，所以我其实完全不知道面试到底要干嘛。
我的妈呀！
所以我还去查了，
哦、听了很让人生气耶。
所以我还去查了那种就是什么面试官会问什么问题，或者说什么，
说、哦、很基础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或者被问到薪水怎么办之类，被问到你要在什么时候回答期望薪资之类的，
或者被问到一些关键的题目说你要怎么回答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我甚至有一种。就是我最近的一些面试完全就是我自己在练经验的感觉，就我在习惯说面试到底要干嘛这样。
那你有觉得被问到什么题目比较有趣什么的吗？
我觉得真的会有遇到一些刻板上大家会想就是还会问你什么星座血型的那种，我有遇到、
哦、
就在也要填那个表之类，而且现在
会要填十六型吗？
没有，不是十六型，就是现在公司很喜欢做那个、欸、就是性向测验。
是哪一种性向测验？像高中做的那一种吗？
确实蛮像十六型，然后也有一个是那个四种动物的。
哦，诶，四种动物也是一个很经典很老的那个诶。
对啊，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问你说什么，如果你觉得你在职场上是一个什么动物之类的，对。但我必须说就是因为我的职业通常都是以销售或者宣传包装为主，所以我觉得面试的各种问题，就是那个关于愿景什么的问题，就那个都对我来说都没有很难。
那我想要知道刚刚前一题你的答案是什么，你在工作上你是什么动物？
你说人家直接问动物还是四种动物的？
两个，对。
诶，四种动物我其实不知道结果，他没有给我结果，但好像应该是狮子混猫头鹰吧。对、
oh, ，OK。
因为他如果问一些问题，比如说什么，你是一个会就是自己做出判断的人吗？是，就是你会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吗？会之类的，就是差不多就这个倾向这样子。
好，我们大家可以一窥就是尼尔在这个节目以外的生活，他在工作上是一个怎样表现的人。因为我老说，我觉得我们在节目上呈现，或者是我们跟自己亲友，就是平常出去玩啊干嘛，呈现的一定是跟工作差蛮多的啦。
对啊，然后比起说遇到一些有趣的问题，不如说有些有趣的经验。对，就是真的各工差很多。我还有一次面了四五个小时，
哦，
然后那个是、哦、就是那个职业，因为现在都还在一些陆续面的过程，所以没办法讲得太明确。但总之就是还要考试考三层这样子，我就在里面一直接不同新的测验关卡。 就蛮有趣的、就是、
我有听过那种就是真的超级多层，而且甚至是反正除了从早到晚以外，就是它中间甚至那种很像休息的那种午餐时间，但它实际上是要去跟未来有机会跟你共事的同事一起出去吃饭这样子，然后他虽然表面上吃饭，但是这些人也会跟你闲聊，然后其实这些人后来也会就是默默帮你打分数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我觉得天啊，压力超大的。
那面试的时候超常就是我听到一个很好笑，我忘记是谁，上次是谁讲的啊，反正就是有人说那个是你跟我讲的吗，就说什么、因为我最近会看那个面试趣之类的，
对，
总之就是有人啊，好像是我同事跟我讲的，
嗯，
总之就是有人有一个主管他去面试的时候，他就在吃东西，就问那个面试者说，就是我可以吃东西吗，
嗯，
这样，然后结果就是那个面试者就说哦可以啊可以啊之类的，然后结果因为后来那个人没上，他可能就非常的气吧，
嗯，
对，然后他就在面试区留言就说就是那个哦主那个面试者那主考官、对，就是人资就会开始在那边吃东西，真的太不尊重面试者了，这样，然后那个人就觉得很委屈，想说不是，是你跟我说可以吃东西的，哎、面试者就会觉得里面是不是所有问题都是考试这样子、对，就比如说要帮你倒杯水吗？
啊，这会不会也是一个试炼？
对对对。
我其实我有点这样感觉，因为我觉得我也是偏那种焦虑跟紧张型的人，所以我大概只要一踏进那个办公室，然后我就开始就怀疑说这一切的东西都是布局这样，然后他们一切都在观察我。所以比如说那种我可以自己拉椅子下来坐吗？还是我必须要等到就是对方坐下来我才可以坐之类的？我就开始忍不住很在意这些细节。
对，我自己的感觉是，对我而言，其实因为我现在刚开始一个新的就是尝试期，
嗯，
所以对我而言，我其实比较想知道的是我现在在市场上的身价这样，
哦，
对，因为我
行情这样，
应该说，因为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太多的，应该说几乎于零，就是没有这种投履，我有面试经验，但都是人家直接找去聊啊，我都没聊很多，我就是认识的人介绍，我就进下一间公司。
而且我觉得你之前听起来那一种聊，就是真的就是偏聊天的、因为一般的正规面试就是要有一种就是哦，比如会有人资嘛，然后你可能会还要有一个很正式的自我介绍，然后可能开始对面会有两三个人，然后开始轮番的问你问题什么的。对，
严格来说，我好像没有被能力考核过。就是我甚至在此之前我都没有上机考过，当然有时候聊天内容、比如说你会怎么做之类，那可能是一个考题吧，但我严格来说没有被直接的测试能力过。
那你这一次的这系列有这种就是你需要现场回答？
有啊，其实还蛮多的，就是会出题目给你做这样、
因为我之前在那个面一些设计之类的时候，我最害怕这种题目，我通常都做一塌糊涂。我觉得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在很紧张的状况下表现会非常糟糕的类型的。
对，但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觉得我现在练起来的技能特别适合这种场合，因为我从大学毕业以来，我那时候大学就想说，我们大学不是很多专案都要救火，然后都很赶嘛、
对对对，
我就想说靠北，我毕业不要再当救火队，就我毕业之后一直在当救火队。
我就是这样子，我跟你说，没有，这是冥冥中注定。就像是我现在的工作状态也是，就我明明面的职位不是这个，但我当初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想说啊，我再也不要在那边搞一些跟产品有关的事情。No， 我现在就是梦回大学时期，那边搞一些那种产品啊，什么访谈啊，什么真恐怖。我觉得你一直觉得不要的东西，你就会被吸过去这样。
对，而且我最近还去上了一个专案管理的课程，就是我虽然没有去考那种专案管理证照，但因为我们就会常常需要要控制时程，但我本人就是一个对时程比较不严谨的人，就是所以工作上我想要有这个劲，我就去，因为那个课是强调实战的，对，但我学完之后也觉得收获很多，但我的感想、就是、
有帮助吗？
我觉得感想就是这在小公司完全用不到呢，对、因为就是他确实管理的很细，就是他会把你的工作拆很多个任务啊，然后时程什么，甚至他还给了一个工具，就是所有东西都会自动联动、就是都会一切都看起来管理的非常好，可是我过去大概待过两三间就是以创意为主的公司，没有一间是可以照这个时程跑，因为通常你拿到手的时候就是之后就要交，就是你根本连规划时间都没有。
我懂我懂，就是我就有一些那种偏新创或是一间小公司，然后那种进度非常赶，然后一切都边跑边做的公司好像就很困难吧。
而且因为那个课的专案管理的人是他们比较像是那种比较大型包工程的那种出来的，所以就是他们甚至会知道成员的薪水会耗多少成本之类。可是你知道，你如果只是一个你知道小设计或小 PM， 你根本不知道团队中的资源，甚至很多资源是别的部门的，
对，
就是、你也拿不到这样的。
可以理解。
对啊，但我还是觉得蛮有用，而且就是我可以面试的时候，就是我擅长把别人的话说成是自己的。
哦，你就很像换句话说这样吗？
对对对，就我可以把课程学的东西消化成 我好像很懂那个东西。
那我想问你是面试的时候你会很紧张吗？
其实还好，因为我的心态就是反正我不一定、我不一定会来这边。
但老实说我觉得这很妙，就是我觉得你紧张跟不紧张的那个怎么讲，差异很大。因为比如说像我自己就会觉得哦，面试的话我通常都会很紧张什么之类，但是可能比如说比如面对很多的奶粉然后一起就是进行某个聚会之类，这我就觉得哦没有啊，就是大家出来玩而已啊，就放轻松啊，不用那么紧张之类。但是你就是会偏向后者，你会比较紧张吧？
我觉得因为就是面试的时候是一个武装自己假装成别人的时刻，这是我这是我的擅长领域、不如就说就是我的工作模式。可是因为像就是在面对我们的听众什么时候，就是我觉得应该没有必要用工作那种模式，
是是是，
会觉得很假惺惺，或者觉得有点你知道就是过度热情，
所以你就有个开关就对了。
对，但我就会很难拿捏，因为我如果一旦放松下来就会变得很不善交际这样子的。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我觉得我跟你真的是反过来，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是反过来，有时候我在工作上面，就是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我其实不应该要说这么多，或者是我不应该要这么真诚，老实说，就是但是我有时候就会忍不住，我觉得忍不住在工作上，可能就是我们只是在可能同事之间谈一些事情或什么之类，但我就会觉得我好像说太多了，或者是比如说好一个会议好了，然后大家都保持沉默之类的，其实我不应该要出头去接这个沉默，但是我的那个我觉得受不了，我就觉得不行，现在太尴尬，我得说点什么缓和这个状态之类，但我就觉得其实好像是多的事情这样子。对，
对啊，但如果你多说一点的话，有时候你就会拿到气氛的主导权，这样
是没错。但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我并不是用工作的心态再去看待这个事情。对对对，就并不是因为我想要得到什么，所以我才去做这样，而是哦，不行，就是我受不了了，我的本我受不了了，这样子。对，
我觉得大家对我好像有个在工作上很得心应手或很善交际的印象，但我觉得根本上就是因为我觉得工作对我来讲是一个麻烦事情，所以我可以忍受用任何的手段就让它变得轻松这样子。
哦，你说不管这件事情会，
对，因为反正我也不喜欢这件事情，所以我在工作的时候很常可以等，希望我的面试官不要听到这一段。
现在想这个人太晚了吧。
没有，就是我是在想说我在工作上其实很可以做出各种就是我可以很有自信的讲出一些不会实现的承诺这样子之类的。
哇，
就比如说像是
好紧张哦，
没有，
以后大家在工作上遇到你也要小心咯。
不是，就是最直接就是那种，不是大家就会说诶，就是我们下次可以合作，对啊，就是这个太好了之类的。对，这种或者是就是比如说会，
就是那种会被人家说就是什么台北人的下次一起出去玩都是假的的那一种啊。
对对对对对，
重点是你根本就不是台北人。
对对，但我在工作的时候其实对人相处的很多小细节我是蛮 care 的。比如说像是我们之前有跟一些创作者合作，我去展场如果有认识的创作，一定不管怎样都先买一杯饮料过去这样子。甚至是自己掏腰包去买的。对，或者是说就是比如说帮很多小动作啊，比如说帮对方倒水啊，开冷气啊什么之类，就是一些很你其实不用做也没差的事情，可是你做的对方可能会觉得就是心情很好，
偏舒服这样子，
对之类的，就是我在工作上蛮擅长这些事情的。但根本上并不是说真的很体贴对方，而是觉得这样好像会一切会比较顺利一点。
我觉得蛮好笑，因为刚刚这样讲很像是你私底下都是那种不会帮人家开冷气，不会帮人家倒水的人。没有啦，赶快帮你澄清一下，刚刚你有帮我倒一杯水，
还帮你开冷气。
对
对
对，谢谢。
他来之前是没有冷气，
还是其实录节目只是一个工作呢？所以他才下进入了工作模式吧？
毕竟已经五年了。
天哪，大家发出一阵就是尴尬笑声，这样子，
对吧？没有，就所以我觉得面试本身只要是单纯谈话都没有什么问题。当然还是会遇到一些比较犀利的人，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行销本身不是一个纯技术职吧，甚至因为他很吃一些，就是你即使技术很好，如果你是面一些比如说管理职或是企划职，他还是很看就是你有没有那个想法这样子。对，但我是觉得这个业界就是很会空谈的人，就是只出一张嘴的人跟很有想法的人实在是很难分出来。
那所以你就觉得那面试官要怎么分啊？
不知道，经验或直觉吧。
哎，好吧。 你这么说确实也是，因为其实虽然我现在也在做行销相关的工作，但我其实在做之前我也是常常一直在想，因为我之前在做设计师的时候，我就想说设计师对我来说很明确，就是大家都用作品集就是决胜负，这样就是好就好，不好就是不好这样。但是我就一直想说，那如果比如说做一些行销或是企划，那当然我知道那履历上面可以写说我做过哪些事，那但是谁知道你在那个事情上面表现怎么样，说明你写说你做了很大的活动，但其实你表现一塌糊涂，也没有人会知道，不是吗？
对啊，但如果有经验的人就是可以问出一些细节啦，比如说就是叫你说你做了哪些列出来，
叫你列举这样子，
对对对啊，你怎么做到的，对，
了解，
比较有经验会这样子问吧，对，
嗯嗯嗯。
不过我觉得相比刚出社会的时候最大的一点是克服了所谓的就是你知道那个冒牌者症候群，
嗯嗯，哦，所以你之前也会有这个症头吗？
就是如果是你感兴趣的工作但觉得资历好像不够就会不太敢投，
嗯哦，我一直以为我不知道这样说会失礼吧，但我一直以为就是你没有这个问题之类的。
我有这个问题啊，或者是说就是有一些真的涉及到太高职位的，就是我也会不然，但我现在就会丢，因为我就想说假设
试试看，
对，因为反正对方也会看嘛，对方的专业就是面试人啊，如果假如他找我去，嗯，我还真的给他面上了，然后我德不配位这样，但那面，嗯，面我进来的人本身有一点责任这样，对，
我理解，我觉得确实你这个逻辑很通啦，
对啊，就是如果假设说因为你知道大家其实很常写的工作内容跟实际根本就不一样，
嗯，
所以有时候为了你找到比较好人，有些公司会刻意把那个你知道需求写的
高一点这样，
就很可能市场上根本就没这个人，就如果他全部都通的话就自己去创业接案就好了，他就不会去上班了这样，对，但是如果比如他们十个需求里面你中了五个，你可能就已经其实已经很符合那个职场的要求了，但如果没丢就没机会了。
我觉得确实欸，我以前也常常会就是看到那些工作需求，然后就在第一步就先却步了这样，然后后来就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可惜吧，就是嗯，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我很担心说如果我去了以后对方发现天哪你这个什么咖位居然还敢面我们这种东西，就是太丢脸了之类的这样子，
对啊，但如果是真的有人在面试的时候这样羞辱你的话，那个公司应该不用去
了，是没错啦，对啊对啊对啊，我只是内心忍不住揣出大家都在秀我这样子，
对，而且我后来发现就是我之前不是常被说很三分钟热度嘛，
嗯，
但我觉得这也是个好处，就是我可以研究那个我要面着工作之后假装我对那个东西非常有热情这样，对，
哦，所以你不会想要去挑一些你有兴趣的一些无论是产业或是产品吗？
基本还是会有兴趣，但是你知道有些东西真的是即使你有兴趣你也不太知道他在干嘛，就是他真的，嗯，如果不是那种很消费者东西的产品的话，
嗯，
的那种公司的话，就是你不进去你也不知道他在干嘛。
哦，我大概懂你的意思，
对，
比如说
就比如像半导体产业好了，
嗯，
除非你是工科毕业，假如我今天面试的是一个行政职，嗯，我怎么知道半导体在干嘛，嗯，这样，对
对，我觉得或者是说比如说我随便想象一个就是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会很常用的，比如说一些家具好，比如说我一直以来都超喜欢漂亮的桌子这样子，然后但我实际上可能如果我当然因为我们自己是有这个背景，但是可能一般行销什么也不一定会知道说一个桌子怎么被做出来的嘛，
对啊，所以就只能说就哦对这东西很感兴趣，但像我之前有一个我最终还是放弃，就是，嗯，那时候我看到一个是一个蛮有名的香氛品牌的算是行销经理职，
嗯，
但因为他的要求就是他要叫得出他店里面的十种香氛品牌，你要认得出来，
哦，
对，
是，
哦，你要
是你要闻的吗？
就他的要求就写说你要认识他们店里面的品牌，然后我后来研究过以后，我觉得这个研究成本真的太高了，所以就算了。
哇塞，哇，这个真的是蛮是一个门槛的吧？
对啊，但那个真的就是得非常感兴趣之人这样子。对，
嗯，
虽然我自己觉得我应该有办法，只要人家跟我说，我就可以介绍的头头是道，但那个学习成本就真的太高了。
嗯， 嗯
以一个工作而言，嗯，我后来想一下，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想要那个工作。
了解了解，
我就觉得这个像这种，我就觉得门槛有点太高了。对，
嗯，
那，啊，好啦，总之因为现在我还在就是陆续的面试转中，欢迎奶粉有机会也可以介绍给你。
我刚才在想，就是说，哎，就是你有需要说这个吗？这样，
对啊，这是我人生中近年来最Open my socialize 的一段时间，我可能找到工作之后，我就会先沉寂个半年这样子，
又开始封闭自己这样子。
为什么讲只讲好像都蹲在家里一样？
不是啊，明明就是吧，就是我们之前应该很多节目集数也有聊到说，就是就像你平常在家里面的生活偏无聊，就是我不知道，都连出门都不一定出门之类的。
对啊，就是对。然后来从前阵子开始直播之后，就是去买一些直播器材的频率比去那种文化场所，比如说 就是松烟啊、华山之类的频率高非常多。
对啊，
對，
就去华山是去三创，不是去那个文创园区。
对，是去那个三创后面的那种，就是电子材料行买线材。对，甚至不是去三创。
对啊，对，甚至不是去三创，没错。
啊，就是欢迎，如果 DC 群跟我熟的人也是可以，就是介绍一些，如果你们觉得有机会的可以给我这样，对，
嗯，
这样子会不会真身被发现，会不会有人假借介绍机会给我，然后
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这种想要知道你有的真身吗？
但其实真身很好查，随便都可以查。
对啊，老实说我觉得非常好查，而且老实说我有时候很无聊，我就用无痕视窗然后试着搜寻你有喝牛奶，然后我就想要知道说那个后面空格会出现什么，就是很前面就有什么空格大学跟空格什么本人，对，这、就是超前面的，然后我还试着去按一下本人，想说我来看一下看不看到本人这样子。
但你应该是比较难找，
我应该是偏难找，但是我觉得我虽然说难找，也不是说就是真的找到我会怎么样，我的心情比较是觉得我本人蛮无聊的，所以就是你找我也不能怎么样啊。对，
你把你的有趣之处都用在你的作品跟节目上了。
谢谢，你蛮会说话的。 对，不愧是一个工作模式啊。
对，真的知道为什么，真的知道为什么那个面试的时候不会怕这样子，對，可以天花乱坠的讲出这种话，
知道为什么我刚刚竟然有水可以喝了这样子。
对啊，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上礼拜本来要分享的一个那个实境秀，因为你最近一直找不到时间塞进节目里面。
哦、oh, ，对啊，对啊，对啊。不过其实老实说，就是我其实也还没有看完。不过就是因为我真的是前阵子都一直在忙台创界的事情，我大概忙了一整个月吧，这样子。对，然后而且其实现在应该是我少数稍微空闲一点点的时间，因为接下来就又有金马这样子，然后我金马又是就是失血大爆买一番这样子。对，总之这个之后再聊这样。但我在这个很短暂的空档时间，就是我看那个应该还算是蛮红的，在 Netflix 上面叫《魔鬼的计谋》这样子，
有非常红。就是我同事一天到晚在问我说，就是每天中午吃饭，他就问说：“你们有看《魔鬼的计谋》了吗？你们有看《魔鬼的计谋》？”
他很想要找人聊。
对，大概问了一个礼拜之后，因为我们一直没有看，后来他就没有再问。
对，就是我是认真的，觉得蛮有趣的耶，就是蛮推荐的。对，我原本在看的时候也只是用一个，就是我一开始看的理由蛮白痴的，是我看到有一个我追踪的人，然后他就说。因为那阵子就是说李沧东啊，然后什么还有什么北野武啊，就是一些大咖，他们都会来那个金马大师的影人讲堂这样子，然后大家想说哇靠，这个 cast 也太大了，然后我就看到有个我追踪的人就说，就是应该要请这些人，然后就是把他们放在那个一个房间里面，然后让他们玩魔鬼计谋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哇靠，这听起来真好看这样子，虽然搞不太清楚这样，但总之我就想说，那我来看看魔鬼计谋到底是什么。那他基本上就是算是一个实境节目这样子，然后也是偏那一种，就是把大家关在一起，然后你要过很多关，然后去淘汰一些人，最终可以拿到某个巨额的奖金的那一种，就是游戏比赛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他最开始，因为我原本其实有一度以为这个节目是那个当时 Netflix 一直在号称说要做一个真人版的鱿鱼游戏这样，结果我发现后来才发现其实不是，因为最近刚好就真的上了那个真人版的鱿鱼游戏的预告这样子，然后那个的话就是真的是好像来自全世界的各个参赛者，然后就真的是玩鱿鱼游戏里面的游戏这样，所以魔鬼的计谋基本上不是，然后他是一个韩国节目，所以去的人都是韩国人这样，然后他一开始我觉得有一个有趣的预设，就是他本来他找的这些人感觉都是那种偏聪明嘛，就是他想要给观众们这个形象，就是都是什么首尔大学啊，然后什么哈佛毕业啊，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啊，什么这些这样，然后也有一些人其实都是偶像跟名人，或者是总之有在上节目的人这样子，但
他们是要营造一个很像智力斗智对决的，
对对，斗智对决，然后就是心机就是对决什么之类的这样。但我个人觉得好看的点其实好像反而是说他最开始给你一个很像要智力对决的印象，但实际上大概可能玩了一两个游戏吧，你就发现这些人其实也只是普通人、
哦、
对，我觉得他们普通人的程度，我觉得当然是可能有比一般人的反应快一些這樣子。
我刚以为他好看的点是这些就是天才或有就是有智慧的人崩溃不堪的一面。
哦、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到崩溃不堪，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有趣或是好看的，其实就是那种很平凡的普通人的一些人性的展现这样子。
嗯，
对。然后他很多地方其实一开始你会以为说，那就是斗智或者是看谁比较会玩游戏就会赢，但是蛮快就会发现，其实与其说是 只是比这种会不会玩，它更多其实还包含了说，例如说你会不会去操控人际关系，或者是
会不会 PUA 人家，
对对对之类的这样子。然后但是我就觉得它的那个平衡掌握的蛮好的，因为它并不是那种真的会让你觉得说干就是这些人都太坏了，或者这些人都很会操弄别人的这种 PUA 的程度，比较像是大家其实都是一些某种程度来说很像是普通的好人这样。所以其实像他们互相的把对方给淘汰掉的时候，他们也是会很像普通人觉得啊，我觉得有点抱歉，然后可能会真的认真跟对方说就是真的很抱歉，就是他虽然前面看起来很坏，但是他后来就是把他淘汰掉以后就是认真跟对方道歉，然后甚至他们很多只要有人离开的时候他们就会爆哭一番这样，就是说就是我真的很不好意思什么之类的。
还是那个哭泣也是计谋而之一，
我觉得就是其实也有可能，或者是我觉得因为他们哭的程度真的是蛮高的，他们很常一直在哭这样子。但是
对啊，石进秀对决情石进秀大家都蛮常哭的，像以前看那种模特啊或者设计师
之类的。啊，对对对对对，有点像那一种这样子。对，但是我好像反而觉得就是这一种很我当然无法说就是那不是一种节目效果，但是以娱乐成分来说，那一些地方那些有感情的地方才是让我觉得好看的部分这样子。对，然后我可以稍微讲一下里面有一些角色或是一些立场这样子，然后如果有人觉得这样子有点暴雷的话就可以不要听，但我不会讲那个具体发生的事情是什么这样。但是总之我觉得蛮有趣，就是说总之有人会进来，然后可能就是说他一进来大概第一集的时候他就是说他希望就是可以让越多人活下来，就是他的怎么讲，就是这是他的目的这样子，他的目标是希望可以让尽可能的多数活下来这样子。所以这个理念很强大的人他就是会像是身边聚集了很多弱者这样子吧。对，
哇，那但是在如果是在那种生存游戏漫画里面，他就是到中期会人性大崩溃的。
对对对，我觉得他就是很有那个味儿这样子，就是不一定是真的说有那种非常夸张的那种，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说真的你如果被淘汰你会死掉之类的，他们
脑袋会被切除
的。对对，他们只是真的是在竞争一笔奖金这样子而已这样。对，但是会觉得说他很像是在某种做很像社会实验的东西吧这样子。就是例如说如果我今天很有点共产式的说，就是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让大部分人活下来，那如果我今天拿到比较多的就是这个游戏里面的代币的话，那我需要分给别人吗这样。然后跟就是到底说这个所谓的要让多数人活下来的事情是有没有意义的这样子。对，我觉得他这个命题在很前面的时候就开始不断受到挑战这样子。然后跟与此理念对立的话是有一些那种比较是单独的玩家，那单独的玩家可能就会他们也不一定就是说所谓的坏人或者什么，他们可能只是相对的比较有野心或
是利己主义者这样。
对，就是觉得说就是大家都是来竞争的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蛮不错的一点就是说这个节目并不会在很快的时候就是硬把这些人贴上标签，然后就再也不撕下来。就是他一开始确实有一些小标签，但是比如像我刚刚说的，可能有人是看起来很像慈善家一样的那种，就是一些说我想要就是拯救大家什么，然后也有人是那种可能觉得说啊，就是大家都是来竞争的，就是这些弱者本来就要被淘汰掉。但是很快你就会发现说，其实这些人都不是只是他们标签看起来的样子。比如说你虽然抱持着善意，你也有可能害到很多真正厉害的人这样子，或者是这一些就是很有野心的人，实际上有可能他们反而是对队友最忠诚，然后不会背叛的人这样子。对，就是我觉得，
就跟人家说的那种，比如说那叫什么，就是开口就谈钱的人反而最值得信任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或是就是因为我就已经跟你讲好说我就是一定会帮助你这样子，就是我就一定真的会忠实的就是完成这件事情。
我们虽然追逐利益，但我们重视信任与契约这样子。
对对对对，就是我就会觉得他不是那个你一开始想的这么简单，这件事情很好看这样子吧。对，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他会有比较多的这种层面，也是因为他的游戏机制来说，就是他就是有点像白天的时候他会进行某一种就是淘汰的比赛这样子，可是晚上的时候这群人必须要一起合作让他们的总奖金的金额变高这样子。所以就是大家在晚上的时候，就早上还是互相竞争的关系，互相想要把对方干掉的关系，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就一定要一起合作。对，我觉得这个机制蛮好，就是它会让大家的那个感情维持某种温度吧，这样子，
某种同伴情谊这样。
对对对对对，这样子。然后
这好像那种 类似像那个什么蓝色监狱那种精英学校的那种斗争方式，
嗯，
就是他的最终目的还是要选出一个最聪明人，可是大家会在里面彼此成长的感觉。
对对对对，我觉得有一点像这样子。然后或者是他里面势必也会有一些游戏是那种有点像是信任游戏吧，就是看说你到底要不要背叛别人什么的这样。然后我觉得很有趣是，反正总之里面有一集，我觉得他的那个状况后来会变得很像是，如果你今天如果不背叛别人的话，你就有可能会被背叛，很像是那种囚徒职业。
欸，
对，
虽然这个有点岔题，但你记得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的行销课有玩过这个游戏吗？
嗯，有，
就是那个，
我有印象。
就是你如果大家都选择背叛，那大家钱都会拿的很少，但如果有人背叛有人合作，背叛的人会拿比较多。
对对对对对对对，
如果大家都合作，就可以稳定的都拿一些钱这样。
对对对，
顺带一提，嗯，我们那一组那时候拿了最后的胜利。
那你们背叛别人？
我们先合作再背叛别人。我们那时候观察，我记得那时候老师好像让我们玩了五回吧，
嗯，
然后就是一组大概六人，然后互相，就是你不能跟其他，你也可以跟其他组谈条件。
嗯嗯 嗯。
对，
嗯，
但是就是大家，总之蛮有趣的是，大家一开始都会先选择合作，大家都不想一开始当烂人。
哎，欸，对对 对， 对。
所以大概在两三回合的时候都选择合作，然后蛮有趣的是大家在第三回合就会有背叛者出现，因为大家觉得哦要开差不多要该背叛了。
嗯，
可是那个时候的背叛者都是少数，就是就是大家会，
所以你很像是撑到最后再背叛大家吗？
没错，就是前面大家，但是你要放风声给人家，你就要去当那个引导人家，就说哎，你要先拉拢一群就是会合作看起来比较善良，比如说有六组好了，就会有两组可能其中就有两组在第三回合的时候背叛，因为他们就是比较利欲熏熏的一群人，然后他们就背叛，他们背叛，他们就拿比较多，但同时间他们也失去其他人的信任。
对对对
对
对，
那大家都知道哦，他们一定会背叛，所以我们不要跟他们
合作，就不要跟他
合作。那我们剩下来，我们三四个人，三四组，我们就一起合作，这样合作两个回合之后，大家都建立好信任之后，就是因为你就有那个主导权了嘛，你就跟他说，那最后回合我们就一起迎向终点吧，一起合作，都不要背叛谁，我绝不可以背叛。
那在最后背叛，
我在最后背叛，对。
哎，欸，你好恐怖哦！
然后我们就拿到第一名。
好恐怖哦。这个接着你刚刚前面在讲一些工作的事情，讲听起来超无谬的。
是因为我们在一个那个游戏的框架之下，
嗯，
对。
OK， 好，可能大家看好这个男人太狠了。
为什么突然用一个
突然变说片
呢？抖音干片的那个。
蛮好笑，而且我可是我觉得你刚刚叙述的那个情境确实在就是魔鬼计谋里面也有蛮类似的这样子。就是确实比如说有人可能在比较早期的时候有做过一些让大家失去信任的事情，以后就会有一点，我觉得信任这种东西很微妙吧，就是他可能真的是，就他不一定真的做了些什么，但是你就是微妙觉得说，这个人好像看起来好像不是善类什么的，然后就很这样很雪崩式的导致所有人都不相信他这样子。
对，
就算，
而且因为大家不相信那个人，有可能那个人就因此由爱生恨，
就觉得，好，那就
对。然后后来大家的类似像自我预言就成真了这样子。
对对，我觉得就是里面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情节，就是看人觉得蛮感慨的吧，我觉得偏是感慨这样。对，然后或者是虽然刚刚讲的都是偏那种就是强者的一些玩法，我觉得他甚至连弱者都有玩法也是很有趣。比如说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很弱的人的想象会觉得他们应该就是善良的人，就是因为觉得好像他没得选，所以弱的人就是只能善良或是懦弱这样。但其实像后期就有一两个人，就是他们确实就是前面都玩得很烂，但是因为他们一直受别人照顾，所以就一直活到超后面。然后后来就是也有人直接在那个镜头前面说，就是他其实后来是在靠着自己在打可怜牌，然后反正大家都觉得他很烂，然后他就在那边求别人帮他之类的，然后别人就
会帮他。这也是一种生存之道。
对，就是我
就
觉得很有趣。
大学做小组报告总是会有人迟交不到，然后大家就说烦内，然后你先帮他 cover， 最后这个人就被一路 cover 到。
对对对对对，他可能从头都没出现这样子。
对对对，但是而且他就连老师骂都不是骂他，就是骂那个领头的人这样。
对，就做不好，也不干他的事这样子啊，超爽，我真的超羡慕这种人。对。然后而且我最后还有想要讲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他很有趣的点是，我后来有意识到说他的就是很多这种就是比如说强调人际关系也好，或是让这些人的感情变得很深厚，就是无论这是真的还假，但是至少就是看起来很有张力的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其实设计那个地方是一个蛮封闭的空间这样子。虽然他进去以后会很像是一个，乍看很像是一个旅馆大厅之类，很像是一个漂亮的民宿这样子吧。然后但他有一个很有趣的场景设计是，他一进去是一个大厅，然后但是大家住的地方的那个 对外的地方是一个玻璃这样子，所以其实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别人在自己房间做什么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整个设计反而让我觉得很像监狱欸，这样子。
这样子说，所有人是彼此互相看到，还是工作人员可以
看到？没有没有，就是彼此可以看到这样子。对对对对，你就想象它是一个，就是中间是大厅，旁边都是走廊这样子。然后，但是这些走廊的那个房间就是都是很漂亮，看得超高级，可是全部的那个墙都是透明的这样。然后它是还是有做一些那种隐私的设计，就是你可以把窗帘拉起来，可是在一个就是全部都透明的空间里，
拉起来大家就会觉得你好像哪里怪怪的，
你就觉得你拉起来就是诶，你是不是今天想要找谁来就是房间里面谈事情啊，你是不是想要偷偷解一些就是解开一些谜底，然后让别人拿不到钱啊什么的，这样就是我觉得像这些地方都很有趣。然后或者是虽然我就说它看起来很高级，但是它完全没有对外的窗户这样子，然后甚至连白天跟晚上都是完全不知道的，就是它完全是靠着就是主办单位他们在定期的时间会就是有钟声跟就是把灯关掉把灯打开来决定你在里面的这个白天还是晚上这样子。我觉得像是这些很细节的设计都会让人失去对外的连结这样子，然后你也因此就是只能跟你现在遇到的这些人就是相处，然后也会让这些感情变得更加的有张力吧，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有点像你就是完全失去了一个对外的判断的时候，
那个沉浸感会很高吧，你就觉得你的世界确实只剩下这边，
只剩下这些人这样子。对对 对, 對，我就觉得这些地方都让我觉得蛮有趣的。而且我原本还担心说做这种我不知道类似这种实境节目会不会又搞一个，因为毕竟它叫魔鬼计谋，我不知道会不会搞一个很像很异世界的设定还是什么之类，然后会让我觉得很 cringe， 就是那种我就觉得有挺中二或是尴尬吧，就那种啊，我们要解开某个就是真的很邪恶的撒旦的什么什么，然后就是场景做的很浮夸，
哦，你讲那种比较像那种什么 Running Man 的企划的感觉，
对，就是会有一个那种就是很奇怪的异世界设定啊什么之类，就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很想要看到这个这样子，就是它其实完全没有，它就是一个大家都普通在普通的世界里面，然后里面的那些工作人员 staff 看起来超像是旅馆的服务员，就他们就穿着超级普通的西装，然后就普通的有客气的就是请你要怎么样这样子，也不会说什么哦，因为他们比如说他们如果暂时输的话又被关到监狱里面，但他们也不会就是做一个那种不很戏剧化就是要把你铐起来啊或者是干嘛的。
有些那种生存游戏类漫画或者是那种竞争型漫画，就是你输了之后你的伙食就会变很差，住的就会变很差
之类的，
赢家可以吃牛牛排，然后输家只能吃就果干之类
的。我觉得他们稍微有利用一点点这样子，就是他们确实有被关到监狱里面，然后监狱里面的状态确实比较不好一点，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没有差到，你知道，就是你可能不能吃东西，
毕竟也不能太过猎奇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类似的把握都会让这一切发生的状态比较真实一点，因为我觉得他如果又很强调那种很异世界异空间的东西的话，我就会觉得那个真实感反而不大够这样子，或者是观众在看的时候也会觉得，这好像不大干我们的事，不要
觉得太假了。
对 对, 对，奇怪的冒险还是奇怪的世界观这样子。对，总之我觉得非常好看，哇！我很努力的在一个没有剧透的情况下讲这个剧，这样，因为我觉得我之前一直很想要推荐，但是就觉得说，他就会让我忍不住很想要讲说啊，我觉得就是那个第几集真是太好看了，就是有一个大翻转，就是没想到很有戏剧化的这种效果什么的。但我觉得我还是保留这部分让大家直接去看这样子啊。对
，OK， 那最后要不要聊一下台创记啊？
哦，对，就是之前我在节目上面就是好几集就是在说，哦，我一直在赶稿，我一直在忙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然后我不确定我到底后来最后有在节目上面说过我最后做出来的东西吧，因为我记得好像我
没有，你没有讲，因为那时候好像都还没印出
来。 对，因为我后来朋友好像跟我说他其实一直好像知道我要出什么，但是他一直就是不知道那个具体来说是什么，我说哈，我没有讲过吗？他说因为你每次都说就是还不确定能不能做出来，然后就一直保留这个答案这样子。对，我可以，好，就是反正我后来发现，就是我其实好像一直都没有很具体的讲说我台创记出了什么这样子，那我再一起就是讲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应该到时候会上通贩这样子，就是如果听众们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就是贴那个链接这样，然后
这样顺便补充一下，如果你听不懂通贩是什么，就是他会在网络上卖的意思。对,
对，我其实有时候有点担心，所以我就好像自然而然讲一些阿宅术语这样。
对对对，我觉得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你可以帮我就是确认一下，
然后到时候上架也会在 IG 跟 Discord宣传，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现在还没宣传就是因为还没有开始卖这样。
对对对，然后大陆有兴趣其实可以追踪我个人的作品 IG 啊，就是他的账号就是 Wolfie Coffee 这样子，就是 大家可以想就窝瓶，然后后面直接加咖啡。
我觉得你这一集上了之后再那个 IG 分享一下好了，对。
好啊好啊好啊，没问题。因为我之前其实之前有用过尼尔和牛奶的那个 IG 分享过啦，这样对。然后
真的
因为
我怎么没看到，
有啦有啦好用。
不是因为你发，应该说就是你发文之后，因为除非我自己去点线中，
对啊，其实你是
不
会看到，其实确实是这样没错。对，我有分享过不止一次啊，对啊。所以我知道有些人已经有来加过这个账号，但我想说在节目上稍微说一下，这样就是因为我自己本来是有我自己个人的私人账号，但因为我后来锁起来，我就发现，欸，我好像根本没有那个可以对外宣传的那个，所以我后来就创了一个新的这样。所以如果有些同伴讯息或者是作品的详情，我会尽量放在那个地方。好，然后总之我这次出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叫做冬夜好眠派对包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它就是一个故意做的很像是一个邮包的一个设计，然后里面的一个主要的本体是一本 Zine 这样，然后这本 Zine 是一个推荐圣诞电影的 Zine 这样，它叫做冬夜买醉指南这样。然后简单来说就是有点像是去推荐我喜欢的圣诞电影，但是我把这整本的 Zine 做的很像是酒单这样子，就是我就把每一部电影去搭配，我觉得如果这部电影是一杯酒的话，它是什么样的酒这样子。例如说像我就有推荐东京教父，然后我就会把东京教父画成一罐啤酒，因为我觉得它是很街头或者是很 local 的一个东西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比如说还有那个因为爱你，就是那个 Carol 那一部片，他的话就是我把它画成是白兰地这样子，想要让它有一点就是比较尊贵的那个风味这样。总之就是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个格式，然后所以每一步都是一个酒，然后跟我会去写说这个酒喝起来应该怎样的东西，然后跟这部电影的大概的介绍，然后最后还会有写一个小情境，就是说比如说这部片适合你在一个怎样怎样的情境下去喝这样。然后我通常都是假设这整个都是为了你今天是冬天晚上，然后你只有一个人，你在家里面可以就是默默独自欣赏的作品这样子。对，然后这个的话是这个 Zine 的本体，那我因为我说它是一个派对包嘛，然后它另外还有在附就是什么好眠狗狗的饭友这样子，总之就是类似说希望这个狗狗可以就是让你就是好好睡觉这样，然后它叫做 Go to sleep 这样，就是Go to sleep，
我觉得可以不要勉强把它讲出来，
硬要把它讲出来这样子。但反正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小配件就对了。
但我觉得你讲的很轻描淡写，但我觉得那个 Zine 印的很漂亮，主要是因为你是一个很双色的复古就是印刷设计，然后我觉得那个图样全部都是你自己画的吗？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我觉得设计很好看，我觉得真的很，我觉得真的很像。就那种会想买的啤酒上面，或者就是那种你知道酒标很漂亮会让人想买的酒的感觉。
哦，太好了，我就是想要营造这个感觉，因为我觉得我当初在想这个企划的时候其实就是我想说好多我在市面上看到的酒标都好漂亮，我也想要设计看看酒标这样子。
我觉得可以从中感受到你近年来对酒精的热爱。
但是我其实也是花了一些时间去研究说那个所谓的酒的口感啊，那些什么就是去查一些实际，就是怎么去形容说这个酒到底是哪里好喝什么。因为我之前虽然偶尔会跟朋友一起喝啦，但是我不能说我很懂酒这样子。对，然后我总之我那个时候在做这整个派对包的时候的心情比较是我想要去打造一个，就是虽然你是一个人在冬天的夜晚，但是你还是可以过得很舒服这样子。就是我那时候还有改一个那个，不是有一本就是卡尔维诺的那个书叫做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嘛，我就把它改成如果在冬夜一个人这样子。就是我想象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好好看完这些东西，好好喝个酒，然后好好睡觉这样。
窝在被窝里面看电影看到睡着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跟就是里面也夹杂在设计上面夹杂了很多我自己个人私人喜爱的元素，例如说狗这样子，所以像是那个邮包跟那个封面什么我都画了超多狗这样子。对，就是反正我就只是一个很私心的把自己喜欢的元素啊，狗啊，酒啊，电影啊之类的全部都融合在一起的一个系列就对了这样。
那之前台中记现场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我想一下，我觉得今年的话就是因为我是从第一年我们就在参加，所以我们已经连续参加四年了，然后真的是我只能说一年比一年人还要多，然后今年真的是多到爆，就是
真的。我第二天，我是第二天才去，然后第二天光是他11点入场吧，10点半那个就是排队要拉四个区域，虽然最后人放进去是
还好
塞得下，但是就是蛮惊人的，会觉得很像那个什么那种什么 IP 大展才会有的人流。
对对 对，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吓到，尤其是因为你说你是第二天才去，可是其实第一天人又真的是多到不行，就是
我听说就是整个人墙塞爆的。
对，然后我觉得里面还是可以逛的没错，但是你很明显有感觉到说那个氧气有一点微微就是闷这样，氧气有点不足这样。然后跟我觉得其实在场前就稍微有这个预兆，因为我去无聊在扑浪上面找台创记的时候，就看到超多人在接那种台创记的代购，欸，然后跟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好想去台创记了，可是我没办法，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去买还是什么的，就是可以感觉到那个热度非常的激烈吧，这样子。
我觉得因为他们也办很用心吧，因为就连那个票跟设计的都很好看，这样就会让人想要留起来这样。
对对对，因为我其实觉得从第一年开始我就蛮喜欢的这样子。我觉得其实从就到今年我反而觉得有点小遗憾，可能就是因为该说是遗憾嘛，就是我觉得人毕竟就真的变很多了啦，所以那个原本的那个比较悠哉的那个气氛就会稍微有点被减弱这样子。但是我觉得
这样大家可能赚比较多。
对对对对，我觉得当然以买气来说比较好。
哎，就是有个很明显的对比，就是因为今年文博会的筹办超烂，啊，就是对比起来台创季整个用心很多。我记得那时候是九月，对，九月的时候吧，就是文博会已经就是倒数一个月，然后连参展者名单什么讯息都超级不明。
我有听说。
对，然后就是参与的作者就是朝夕令改，然后连对作者们的待遇或者是各种状况
就好像很严苛吧。我那时候看到大家说什么好像迟到还要被扣钱，
简单来讲就主办有种就办不好就死要钱的感觉。对，然后但是相比起来就台上记在九月的时候那个名单就已经列得清清楚楚，而且就是那就是一个宣传嘛。
对对对，
但是那个作者都是有超连结的啊，然后哪一天摆都摊位号码几号，台上只有九月就规划好，然后相比文博会的花博展
真的
一团灾难。
文博会那个我甚至有一种好像都快到的时候我还一直跑去查，想说诶怎么好像什么资讯都没有这样。
对，而且我觉得文博会的创作者其实蛮委屈，就是因为他们都进了，所以他们一定会尽全力做到好。
没错没错，
但就是变成是说主办其实办得很烂，他们也可以收割这个成果。
对，而且再怎么讲文博会那个费用应该是贵非常多啦。
对啊，對，就虽然他最终是平安落幕，但完全是靠创作者自己，就讲花博那个展，就完全是靠大家自己很努力撑起来，
很像自力救济的感觉吧。
对对对，但相比起来台创季的整个气氛或者主办就是感觉可靠很多。
而且我蛮喜欢台创季的一些小的活动嘛，就是我说的与其说是那种参与性的活动，我比较喜欢就是说像他们一直有办一个就是类似建本工厂的东西，然后建本旅行团这样子，就是有点像你在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你可以去填一个表单，然后比如说我今天这次有出一个 Zing， 然后我就把我的 Zing，我如果我愿意分享的话我就会去填这个表单登记，然后我就会把一本 Zing 就是寄放到主办这边这样子，然后主办他们这边就是会一次的有一个空间专门展示这一场的就是创作的刊物这样，就他不收周边，就是只有单纯收刊物这样，然后之后他这一次累积的这一些本子们就是他在别的活动或者是甚至不是台创记，就是他们好像会去跟政府或者什么总之要办一些其他活动的时候，他们也会一并的带着这一些东西就是到处的旅游这样子。我觉得这点蛮好的，有点像是他很有点算是在帮这些创作者做宣传吧，这样。对，因为我有时候也会突然发现说，好像我明明就没有在做什么宣传，但是我突然就是什么有涨一些粉丝或什么的，就是想说，有可能是因为可能他们在别的地方，在这个旅行团的过程中，不知道去了哪里，然后有人翻到我本子，就也对我开始有兴趣或什么的。
对，而且因为台创自己的组成，感觉现在目前啦，还是以就是虽然已经有一些比较大的 IP 也会去参加，但还是有很多像你们也算是比较小一点的团体或者是创作者，就是确实可以靠着就是这个集合式的曝光，然后让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作品，因为大家就不会说认你粉丝有多少，他就是觉得你哦，你印的漂亮，我来追踪你一下。不会有，因为像文博会的那种IP 大小之差就是很明显，
对
对，就大家会觉得大家会有一种群聚效应，就是他就是要去找大咖，当然小咖也会因此受惠，可是就会有一种比较性质的那种感觉，就会落差会很明显。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像就是大概秋季这一波的各种展览，就是虽然有一些东西都乍看有点类似，就是很像设计啊、文创啊什么的，但我觉得他们的方向性还是有点不大一样。这样，因为台创的话，我觉得包含就是参加的人或者是主办，其实都比较偏同人展出身的人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觉得内容上的选就是嘛，因为他们其实当初是有去筛人的嘛，因为报名的人已经 很多这样，而且我记得好像每一年报名就是越来越多，所以其实主办必须要去做某种筛选这样。当然我觉得有筛选就是你知道一定会有些人会有意见，觉得自己怎么被筛掉，但我现在其实还是蛮喜欢就是目前台壮记他们想要呈现的方向这样。例如说像可以感觉到他们应该还是有试着就是让刊物这件事情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因为我觉得这有点难免啦，我自己有在做本子的时候我也可以感受到，就是做本子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然后相对起来我自己有在做周边，做周边真的是一个愉快而且就是那个其实利润比较高的事情这样。然后所以很难免这种活动就是如果你不特别的去做一些筛选也好或者什么去选择的话，应该很多人都会想要就是做周边人会大于做刊物的人，但有感觉到台创记应该有努力的想要维持住一定量的刊物的呈现这样。对，然后跟我觉得因为这种性质可能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手作类啊或者是就是各种其他的比如说饰品什么的，我就觉得像算可能台创记还是会有一些这样子的摊位，但是我没有说这些摊位不好，只是我觉得他们也是偏一个就是在适量的去做，不会说就是说很多全部都是比较偏周边类啊或者是手作类的东西，我觉得也蛮好，就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定位啦这样。然后因为我觉得相对之下可能就可以看说像有一点类似的该说竞品嘛，可能是类似像草率季这样，因为他们的时间也蛮近的，然后应该就是接下来
但草率季的动线
对，但是
让人不太
我自己真的是到后来有点不大敢去草率季这样子，我觉得我得认真说我觉得是不敢这样子，因为他们的那个里面的动线真的太混乱了，我有时候都会想说啊，人这么多就是如果他们真的出了一些什么意外的话该怎么办呢等等这样。然后就虽然我觉得当然里面的我觉得参加者是非常非常有自己活力跟有自己想法的这样子，就是他们的那种布展方式都是非常非常野吗，非常狂野的方式，我觉得很有趣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去草率季最有趣的就是去看他们每个摊位布置的方向这样子，他们甚至常常很多人大家那个可能卖的本子只有一本，但是他摊位就租一整摊超大，但是他就把那个整个布景弄得比如说我就直接砍一个假树方里面或者什么的。我
主要也是因为草率季那时候有被一些创作者抱怨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可以拿一个超大摊位但有人就塞在一个角落，但他们东西很多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對, 對,
對，我自己去的感觉就觉得，我觉得他们需要一个更户外更大的场地，他其实不用一直窝在那个室内，因为它有很多甚至什么互动设施什么，那其实在户外做可能会比较好吧。
对，而且我自己还是忍不住有点觉得说，就是他们好像还是要就是再怎么样，我虽然我刚刚夸奖了我觉得那一些就是很野的部分很好，但是我觉得主办还是有一些基础要做的事情，比如说那个动线至少要明确，或者是就是安全这件事情都应该还是要顾到，然后跟公平性嘛，比如说你不能说就是我花一样钱可是有些人坐在地板上，有些人坐在桌子坐在比较高的位置，有些人就是拿到纸箱，有些人拿到桌子什么的，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蛮多之前的 case 都有抱怨说就是觉得这样很不公平这样。对，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要把握的比较是在一个能够维持大家野性的这个前提下，然后但是也把刚刚那些东西做好，
还有最基本的安全之类的问题。
对啊，
对
对 对, 对，我就真的是认真会觉得说这样好像有点危险这样。对，然后就是 back to 台创记的话，对，就是总之我一直都蛮喜欢就是台创记的气氛这样吧。对，然后我想要今年的话，
奶粉们有组了一团，就是后面不是还去就是去找你，然后后面他们还去唱歌什么但我觉得非常抱歉，就是我一直到台中界隔天才发现大家有组团去
啊，这真的太贴心了吧，你还敢说。
而且我礼拜六晚上还在开斯普拉顿的祭典直播。
我那时候就想说天啊，就是你居然怎么在那个时候开台，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大家好像就是有组一团，然后他们不是去唱歌啊，他们应该是先去吃饭，然后后来好像续团，然后又去喝酒这样子。我后来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原本其实蛮想要参加的，只是因为我本来就跟我一起顾摊的朋友有约了，所以就没办法参加这样。
不过要先澄清要先声明一下
okay, 好，给你一个机会。
因为我之前就有预告说那一天要开斯普拉顿的直播但我确实应该说我知道台创机他们有一个认亲的串但是我以为那个认亲的串就大家现场交换打招呼，没有想到有组团后面的事情对了，就是不好意思没有在第一天遇到大家
对，就其实后来尼尔有去了，其实我也不知道你第二天会去，我看到你的时候也吓一大跳。
为什么大家看到我都吓一大跳，反应就连你们旁边摆摊16看到我也是吓一大跳然后我去找那个我们的朋友那个猫辣妹她也是吓一大跳，
就是可能就是单纯的因为你没有预告吧，或是你也没有说你想去，直接就想说没有想到你会来这样。
原来去之前是要先预告
的，是没有一定要啦，只是我觉得比较像是可能普通亲友可能有时候会讲到说我会去哦，或者是 单纯在聊天的时候有释出这个讯息。
我觉得最好笑是那个有那个认亲卡给我们，然后上面还写不知道有可能不会出现的尼尔，这样就是图有可能不会出现的尼尔。
这是就是有好几个奶粉都有画认亲卡，这是非常可爱，而且他们都会画就是比较偏万圣节主题之类的，我觉得很棒，这样是就是肖傲图这些奶粉。
谢谢，
对，然后还有奶粉很认真，还有做那个像是巫婆手指一样的那一种，就是烤饼干啊。
我刚以为是像素挪手指。
欸，其实就是啊，对啊，是一样的东西啦。 对， 对，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但是他把它还加了那个肉桂口味什么的，觉得很棒，谢谢。然后我还有收到的是那种类似就是有可以说是粉丝信嘛，就是有写信给我这样，然后我每次读到都觉得蛮感动的。对，就是总之很感谢大家来参加来找我。然后我每次都想说啊，去年应该是有做啦，去年有做那个认亲小卡，但是因为我今年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今年光是把我的本子做出来就已经非常困难，就是那个困难程度是我要前一天的半夜都疯狂的还在包那些东西跟疯狂订这样子。然后虽然美其名我是说我本来就有跟大家宣布说，哦，第一天跟第二天我都有配额，就是第一天的量卖完后要到第二天才有哦什么的，但老实说实际上是因为很多东西我来不及做，就我来不及订完，所以我就留了另外一半是星期六晚上，然后我朋友同探朋友人很好，然后他们还来到我们家，然后帮我一起订那些东西这样子，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极限的程度吧。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小插曲是那个礼拜六的时候就刚好还是那个金马抢票的时间，所以等于是我一边在顾摊的时候，然后我还跟我朋友说啊，就是不好意思我现在得出去一下，然后我就来带一台电脑就是笔电，然后找一个空旷的地方，然后开始拼命的开始抢票。而且我有感受到有很多去台创季的人这个时候都在抢票这样子，超好笑。我朋友还说就是他在一点的时候就是走出去以后，他就也是拿着手机正准备要抢票，他就发现旁边有超多人都拿着手机，然后就看起来就一直在看天空，因为他们在等那个一点，就是所有人都在那边准备等着。
圈子重叠度很高。
对对对，圈子重叠度太高了这样子，然后就在等在那边抢那个票这样子。对，所以我其实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一边在那边疯狂在包我的东西，我一边还没有把金马手册看完，所以我就是觉得超累。我就是半夜那种三四点，然后东西都还没做完，还要就是特别岔出去，就是把那个金马手册读完，然后把我的那个 schedule 排好，然后再回去包东西什么。对啊，我真的是那几天都睡超少的，就是啊，我就觉得现在终于台中戏终于结束了，终于可以多睡一点了。
与此同时，尼尔正在开心期待斯普拉顿祭典，这样。
对，你也太悠哉了吧，好好哦。
没有，我有在准备我的求职的东西。对，
突然在那边解释这样子。
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今天就是一个杂谈的系列。其实我在想说，年末要不要办个什么活动？因为其实有一年我有办一个二手拍卖，你还记得吗？而且还莫名的办了很大一个规模，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朋友是那个法白的人，然后就租了整个湿地的楼下，然后来办。哦，真的是那个规模，整个就是大到很不受控。就是
那个二手市集是一开始是你说要办还是？
是我说要办，但后来我根本不知道来的人是谁，然后就突然摊位都填满了，然后甚至大家可能也不太知道我是主办人这样。对，我就在里面有个摊，然后负责跟大家安排一下你是什么位置，提醒大家垃圾要收好这些。但那个活动莫名的就是办的还蛮盛大，而且很多人来，而且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那个写真偶像叫球球吧，应该很有名，IG 好像四五十万、就是、
也有来的，
也有来。他是好像是跟里面一个类似做义卖的团体很好，所以有点像是说他来帮忙拉
台
人气，对对，然后就有很多他的粉丝来、哦、但那时候还发生就是有那种奇怪粉丝就是狂送饮料，然后知道就是一直叫外送送来，类似一种骚扰这样。后来他很不好意思，那个饮料就给大家喝，对，但是就反正就那个市集很超出我的想象，
莫名其妙突然办得很盛大这样子。
对对对，虽然他其实应该算是成功的，但是我那时候完全就没有想到要办那么盛大，我只想要卖一下我二手的东西。对
对，好好笑，怎么就是突然变搞得很大。
而且那时候还有一个人就是来问，就我把他认错成我认识的人，然后他就来凹我一个包包，就压价压的超低，但我想说认识的就算，后来发现我根本不认识他。
靠呀，
真是我
笑死，
真是我耿耿于怀超久，因为我觉得那个包真的是太贱卖了。对
哦，
对，但算了，但总之应该好离题，就是没有要办那么大。但我有在想说要办一个类似像二，就是去小书屋或者一个比较公开的空间租个时间，然后就是奶粉们可以来交换二手，或者在那边就是可以办一个小型的二手拍卖这样。
嗯嗯嗯嗯。 好像还不错，而且啊，不过现在实际点好像已经过了。之前好像本来是说那个，我们应该好像有一个几周年，好像在十月底左右嘛。我一直隐约有这个印象，是我们的节目还是是 YouTube 频道之类的？
好像节目吧，
好像是节目这样子。对，然后我们每年都默默的就过了周年，这样子。
我们就是因为这样才可以持久下去，我们永远就是没有。没有那个时间感，这样对。我们录一年跟录十年都一样，这样对。
嗯 ，OK， 好，哈哈哈哈哈。
会讲话？
没有，我没有被说服，但是好吧。
没有，我们就是始终如一日这样子。但我觉得也是因为最近我们各自的生活比较忙了。
对啊，但是因为老实说，确实如果十月要办什么活动的话，我应该爆炸。我现在已经爆炸了。对，
我们光是现在要挤出录音的时间，我觉得对我们彼此来说都有点勉强。
嗯，
对，因为包含是之前我飞除了台创期，就是你真的是一路忙到现在。
对啊，是不是？我就一直觉得啊，奇怪，为什么一直停不下来？我一直有好多作品，想说啊，等我闲下来的时候，我要好好把它看完这样子。
对，我最近也是觉得大量的感受到，就是读书跟看作品的时间非常不足，但我很努力要把它补回来这样。
嗯，蛮好的。
对。好，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就是如果你喜欢尼尔喝牛奶的话，欢迎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给我们一个五星评价。虽然我这样讲，但好像都没有新的评价增加。我在想是不是因为
可能评该评的人都已经评过
了。对对对，但是如果你还没评过的话，也可以帮忙留一下，或者你评过也可以再试试看，可不可以再留一次？但希望是五星的。
可以这样吗？
对，可以。因为
原本给五颗，然后后来想说，现在最近好像还好，不然一颗。
最近好像作品奖有点少，三颗音量有点奇怪，三颗这样子。我觉得上次最好笑是有一个。用英文写说就是 the one star for I don't know what you guys are talking about。 他说他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但重点是他名字是中文，
什么意思？好神秘哦。还是他说的他听不懂的意思并不是语言上听不懂，而是你们在攻杀宣耀为的意思。
哦，会有人因为这样就留一星吗？
因为我都会觉得确实给一星是一个很激烈的举动，就是我会蛮好奇说哦，他是
我觉得给一星
也太不喜欢了吧。
比如说你讲了一些很冒犯的内容，或是你真的
受不了，
比如说节目品质很录音品质很差之类才会有吧。
可是我觉得我录音品质很差，我也不大会想要播待播机，就是我就会直接关掉啊，我就不听了这样子。
对啊，就我也不知道。但总之那个就有，但我是觉得蛮好笑的。对，
还好啦，还好。我觉得经过这么多年，就是对于这些那个评价已经比较释怀了，就不大会就很在意。或
节目能够努力存续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对对。我觉得有持续录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对，我觉得而且这件事情应该随着，因为你知道我们刚做的时候应该算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虽然你会去工作，但基本上你就只有工作这件事情。
对啊，我以前工作，而且我以前工作超简单，哈哈。
对，所以我们要那时候要抽出时间来录音，算是你知道生活有很多时间在做其他事，然后抽出来。但直到现在，就是本身有很多工作上负的责任更重，然后你有很多其他你要做的事情。要同样每周抽出一个固定时间来录音，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我讲一个很实际的状况，就是说因为我们录了这么多年，就是有点像我们可能 maybe 二十几年的能够得到的知识也好，或是阅听量，就是基本上在这几年应该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变成说，如果我们没有再更多的去挖掘更多事情的话，其实我们就是会没有内容可以讲啊。
对啊，就是这是一个所有创作者都遇到的问题。对，所以很多 podcast 其实录了三年就停，因为我觉得 podcast 虽然大家都觉得很容易，讲话录就好了，可是因为怎么没有要结束的感觉？等一下，这一集怎么没有要结束的感觉？好，最后讲一讲，很多人都觉得就是只要讲话就好，可是因为它其实比 YouTube 你要讲更长的时间，所以你知道的东西会消耗的更快。对，所以很多做 YouTube 的人来录，大家就觉得哦，怎么讲的这么就是这么冗，或者是觉得没有 YouTube 有趣，因为 YouTube 就是一个精华嘛，
对，
而且你可以筛选内容，但 Podcast 就是要一直讲，
而且 YouTube 又有视觉上面在帮忙补足这个效果吧。
对对对，然后 Podcast 你又不能只讲一些流水账什么，所以它其实所以你看跟我们同期节目，甚至很多后来曾经红过一阵子跟我们就是或者是差不多的，就是跟我们差不多同期出来，很多都停了。对啊，
哎，真的是不容易啦。如果刚刚前面有人在那个说，就是啊，在 Spotify 按五星评价的时候就关掉人，就听不到后面这一段了。
哦，对啊，隐藏内容。对
，OK， 好。
我们之前还有一段大聊什么八卦，我把它留起来，不知道未来有没有机会几年后放出来的，因为那个太过现在的八卦，要等我们之后可能都已经换工作、换地方了再说。
好 ，OK， 好好好。
好，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拜拜。